啊，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啊，这两天也是让我非常难忘啊，这个天气特别好，来了好几次 Detroit， 第一次是这么美的天气，非常感谢主啊。这个刚才听到那个诗歌啊，我也是非常感动啊。这个北松大诗人白居易说过一句话，这歌乃言之声，言乃心之意啊。这个声音啊，往往是表达心意的，能够唱出来那是不容易的。我们有时候啊，很多的烦恼，很多的想法，很多的心思意念，只有唱歌的时候才能全部忘掉。唱歌千万不要小看这件事情，它是一个很大的祝福。你看一个结巴的，他讲话可以不清楚，但唱歌一定不会结巴啊。这个音律啊，这很有讲究啊。尤其刚才那些诗班在唱的时候啊，哎呀，我觉得太奇妙了，他们都是工程师做汽车的，怎么会唱歌啊？他就唱得那么好啊，哎呀，我想这是神的恩典啊，如果不是恩典，你那些唱歌的那个恩赐啊，谁来发挥啊？你站在马路上一个人唱，人家觉得有神经病，哎，啊。但是你要知道，在我们教会里面用歌声来赞美我们的主，唱出我们心底深处对神的敬爱，对神的敬畏，对神的赞美，那是何等美的事情。歌声能够说明人的心灵，那是不简单的啊，非常不简单。所以我们真是感谢主。这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个原因呢？有结果呢？那是生命。我们常常在教会当中提到一个生命两个字，有时候呢不去追寻它的话呢也就罢了，如果想想到底什么是生命啊，那想想倒有点困惑。我们活着的人难道没有生命吗？都有生命。什么叫新的？什么叫旧的？是不是语言转换一下就是新的了？过去来到教会之前，看到什么事情都觉得奇怪，到了教会一听，哦，不叫奇怪，叫奇妙，那就叫做生命了啊！以前动不动就是常常求这个求那个，现在要祷告，要谦卑，变成代替了谦虚，叫做新生命了。所以我们不完全是如此，教会并没有教会我们一套属灵的黑话啊，不同的语言系统。重要的是我们所说的每一个词语，我们所表达的每一个意思，它具有了新的含义。人和世界上所有的动物都不一样，你会觉得很奇怪，要常常思想这个问题。当你每次对着镜子照一照的时候，你就很清楚镜子里面是你自己。可是你要知道，你把一个猫把一个狗放在镜子面前，它根本不清楚里面是谁啊！如果放一个牛的话，它还会撞过去，里面怎么也有个牛啊，它会斗过去啊！直到镜子撞碎以后没有影子了，它才会停下来。这叫什么问题知道吗？这就是心灵的二分啊！人是一个唯一能够把心灵和自己的肉体分开的一个生物，人们的思想意念可以离开自己的肉体，才思想自己肉体本身的一个生物。世界上除了人以外，没有第二个生物可以做到这一点。现在我们可以做到机器人了，机器人智商可以做到很高的程度，有时候做出来的机器人他所下的那个国际象棋，我们人都下不过他。但是有一点他做不到，机器人没有办法把自己的思维和智能离开机器本身，才思想机器，那是做不到的。这就是人，这就是上帝造人，这就是上帝拯救人奇妙的工作。奇妙在什么地方呢？奇妙在就是把我们的心灵重新得救，用一种新的观念和新的想法、新的价值重新来支配我们的肉体，这就是新生命。肉体都是受我们心灵来支配的。我活在世上，我这个120多斤、150多斤，我这个躯体到底要怎样让它感到舒服，怎样让它感到满足？中国人当然，我昨天也讲过，就是一个字很重要，吃啊，吃啊，吃很不重要，很不重要吗？非常重要啊！现在我也常常每次看到吃东西的时候啊，我心里特别难受，特别感慨。为什么？我能吃的时候没有吃，我有吃的时候我就不能吃了啊，很伤心。特别看到大牛排心里非常嫉妒啊。再想一想啊， 也不必如此。你不能吃的时候，你也过来了嘛。也许你真因为这个不能吃，你还能活到今天。假如你早就能吃，你还活不到今天啊。现在联合国的统计啊，告诉我们，饿死的已经比撑死的少了，现在撑死的更多啊，因为吃的太好了，心血管的毛病成了人类第一杀手，这是一个大问题。从2000年开始，中国大陆还有个现象出现，什么现象？自杀。我们北大一个教授，他的博士论文就专门研究中国的自杀问题，叫吴飞，写了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现在中国大陆的自杀的平均数字超过联合国平均数字的一倍，很奇怪啊，为什么好好的要死呢？现在日子远比过去好了，现在肯定不管吃的好坏，肯定吃饱了，没问题了，绝不会饿死，绝不会冻死，可是要自杀。什么原因？还是一个生命问题。他用什么样的观念来支配自己的生命，就是一个大问题。前年我在北京的时候，刚刚那一天晚上住下来，有人本来要来看我的，突然不来了，后来打了个电话来，哎呀，他说李教授对不起，今天晚上我来不了了。我说什么事啊？发生一件重大事情，我们学校里一个教授跳楼自杀了，自杀，年龄跟我差不多，也经过了非常艰难困苦的日子，出生也是黑五类，考大学是没有资格的，一直到四人帮粉碎以后，文化大革命结束，我们才有资格去考大学。考上大学好不容易奋斗啊，啊，成家立业啊，他成了我们国家很著名的一个文学理论家，非常聪明，因为太聪明了，没办法安置自己的生命，他不知道究竟什么是自己应该有的价值。于是乎在50几岁的那一天，就在前年12月5号的那一天，突然从人大10楼上一下子跳下去。他是搞美学的，他追求美，他不能有一点瑕疵，学问做得很精致，什么文章写的是字字到位，没有一个错别字，没有一个多余的字，非常精美。每天去上课，待到讲一句，走进教室之前，他对着镜子要找好几遍，看看是不是像样。就这么一个人，当他摔下来的时候，脸先着地，据说现场非常惨，脸都摔歪了。我看到这个消息，我虽然不认识他，但他的经历，他的一生跟我太相似了，我们差不多走过同样的道路。我得救了，他没有；我信主了，他没有。他来过美国，差一点信主，写下了对基督的好感，写下了对基督教的好感，写下了对拯救的向往，可是错过了机会，他过世了，我心里非常悲痛，于是写下了一篇文章，叫《文心涌入的悲鸣》。我虽然还活着，我心里特过一丝悲哀。也特别对生命有了更加重要的理解，更加深刻的理解，当然也对使命增加了一份负担。弟兄姊妹朋友们，其实我们信主啊，是一念之差，我们生命常常在自己的旅途当中啊，瞬间错过。你不要，千万不要把弟兄姊妹，把牧师们向你传福音传道啊，当作他的工作。我们不是，我们是有工作，是我们的职责，但是更重要的是一个使命，因为生命对我们来讲太重要了。得救以后的生命并不会在外表上有什么改变，我刚才说了，人最奇妙的就是他的灵魂可以游离他的肉体，我们要拯救的就是这个灵魂，要让一个新的灵魂重新来看待自己的生命。可是外表的躯体并没有太大的变化，该生病的还会生病，该老的照样会老，要死去的还会死去，可是我们灵魂完全不同了。我们来看看圣经当中是怎么说的，这段圣经如果看得清楚的话，我们一起来念，我们一起来。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力是出于神， 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知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气在你们身上发动。这段圣经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当中讲了一张非常普通的话，也是非常著名的话。我非常喜爱保罗写的话，保罗的话很不一样。昨天有一个弟兄问我怎么去看圣经，其实我今天没有时间，下次有时间我一定好好跟你们谈谈这个问题。我去年12月在山东大学跟他们博士生专门讲了一堂课，就是怎么去读这个圣经。圣经是一封非常奇妙的书，圣经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层次，圣经里面保罗的话和耶稣的话是不一样的。保罗的话是一种体会，耶稣的话是一种命令，是一种宣誓，是一种宣告。保罗的话对我们特别有帮助，圣灵借着保罗的口述出了生命成长的经历。保罗这一段话是对生命变化的一个非常深刻的体验，他告诉我们究竟什么是生命，生命究竟意味着什么，什么是我们所讲的生命，基督徒耶稣关注我们的生命到底是什么生命，是什么意思。他讲得非常清楚，大概有这么几个意思。首先，生命是一个容器，人身上有两个器官，你千万要记住了，是不一样的，一个是肠胃，一个是头脑。头脑呢是实心的，头脑进去的东西啊，它不会忘记。肠胃是空的，你进去了以后它还会不空啊，所以我们常常要吃啊，所以吃饱了饿不奇怪，学过了忘记那就奇怪了啊，所以学过的东西不会忘记。原因是什么？我们这个器官，这个容器啊，是特别的容器，它不是用一般的空间去想象的容器。打开，从生理学上，你打开头脑，看见全部满了。我们神在造人以后，这一口气吹到人的鼻子里面去，通过鼻子直到人的头脑，直到我们心里，看不到空间，空间究竟在什么地方，看不到。这是一个奇妙，这是超出了我们的三度空间，这是一个特殊的空间，这是一个特殊的容器。可是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啊，好像神的一口气吹到了肠胃里去了啊，这个空间是很大，但是一下子就空掉了啊，这要吹一下，肠道要吹啊，那是一个麻烦的，那是麻烦的。所以我常常研究圣经的，从鼻子吹进去，不从嘴巴吹进去啊，方向不同啊，一个是往上吹的啊，所以记住了，是往上吹，吹到了我们的心灵当中，它有一个我们所看不到的空间，是神为它预备的一个空间。你就知道神是一个灵，这个灵不存在于三度空间之中，你看不到猜不到你也想不通，但是它实实在在存在。因为有这个去吹进来，我们这个人就跟所有动物不一样了。天底下什么都很大，大不过头脑。我们可以想象这个空间想得很大，可是你凭什么想得很大？我们肠胃空间比头脑大得多，我们肠胃什么都不会想，装下两块牛排已经了不起了，可是头脑不同。这是伟大之处啊，这是一个容器。基督徒得到了新生命，也就是说神重新把这个气又吹进了我们鼻子里面，重新感动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心灵又有了一个重新不同的样式。这就是神的工作。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都把这个空间重新让给了神来做工，所以这叫重生，这就是重生。所以有没有这个容器是一回事，容器里面装着什么样的东西又是一回事。我们来看看，有些弟兄姊妹，有些得救的人，他容器装的东西啊，还真是有点意思。这个人是汶川地震以后出了名的，北大的学生，叫范美忠，外号叫做范跑跑，因为他跑得很快啊。为什么跑得很快啊？因为地震以后啊，整个房子都 哗了一下摇动起来，学生都很紧张。刚学生还不知所措的时候，他就跑掉了。刚地震过了以后啊，学生从底下是桌子底下跑出来啊，就是一下子反应过来，跑到外面操场上的时候啊，看到他只有老师一个人在那里，就问这个老师：“老师，你当时跑出来的时候不把我们带出来干什么？你一溜烟跑掉了，为什么不把我们带出来啊？”他回答很简单：“我从来不是一个勇敢的人，我只关心自己的生命。你们不知道吗？上次半夜里失火的时候，我也是逃得最快的。”记住，范美忠对那个学生说啊，他说：“我是一个追求自由和公正的人，却不是先人后己勇于牺牲自我的人。在这种生死抉择的瞬间，只有为了我的女儿，我才可能考虑牺牲自我。其他的人，哪怕是我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是不会管的。”他胆子好大，连太太提都不提啊！啊，他接着写：“这或许是我自我开脱，但我没有丝毫的道德内疚感。我还告诉学生，我也绝不会是一个啊勇斗持刀歹徒的人。”这些话呢，一时激起千层浪啊，网上就讨论了。问题就是，他如果是一个普通的人，这句话也没有问题，只不过是对道德蒙上了一层阴影，说明了这个人实在不够高尚。可是他说他是一个基督徒，也就麻烦了啊！原来这个追求自由公正的人，北大的高材生，还称为自己是基督徒。从法律上讲，方美忠这样自己自顾自己逃跑，没有犯错，犯错吗？没有错。可是基督徒不同了啊！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意。尽意什么？爱住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第一也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爱人如己，所谓相仿基本同等，叫也是相仿。可是他不爱人如己啊，他是只顾自己啊，只顾自己跟爱人如己完全不是一回事啊。所以这样一来的话，我们就要思想了，思想一个除了女儿连自己母亲学生都不相救的人，他要彰显自己新生命的样式又如何可见呢？他还跟过去一样，一样的自私，一样的只顾自己，根本毫不顾及别人。在这种情况下，他这种新生命，我们就要打上一个问号。我们就要常常问他，从水里起来的瞬间，是不是神也一口气吹进了他的里面去了？是向上吹了还是向下吹了？这是一个问题。容器我们人人都有，可是装着什么东西大有讲究。基督徒受洗也是不难的，从水里起来觉知以后，一感动从水里起来，好像跟大家就平起平坐了。可是容器里面到底装着什么东西，你还要常常思量。这就是生命。好多时候我们传福音啊，我说传福音是很难的事，传福音是天底下最难的也是最简单的。当你没有新的生命样式的时候，这个福音太难传了，福音是很难传的。你传销难不难？我推销个商品困难不困难？已经很困难了。我推销的商品是有东西在手上的，人家看上去东西还不买呢。你推销耶稣难不难？你自己都没看见过，你跟推销这个东西，人家怎么会接受？当然不会接受嘛，很难呐，但是也很容易。当你自己身上有了耶稣的身量，有了重生得救的生命见证，有了新的生命的样式，人家从看到你这个样子啊，不用多说，人家都会信主。这是实实在在的。我听过一个见证，一个北京来的姊妹，她一下飞机以后啊，就有人在机场接她，接了她以后帮她找到房子，然后教她开车，然后帮他找家具，然后呢也教他学车，然后帮他买车，什么都搞定了。那个姊妹实在想不通啊，有一天他就把他找到自己房间里来，他说：“哎呀，某某姊妹啊，你今天一定要到我这里来吃饭，我要请你客。”那个台湾来的姊妹就去了，去了他不把门一关啊，把门一关，那个台湾姊妹觉得气氛有点不对头啊啊，他说：“你要跟我说说清楚，到底什么回事？你对我这么好，从到现在一个多月过去了，你帮我做了那么多的事情，到底要图何样什么样的回报？咱们姐妹把话打开，经常说亮话，说说清楚，让我心里有一个数啊！”哇，那个台湾姊妹有点紧张啊，她说：“两岸关系老是这样的，怎么聊的啊？哈哈怎么了？这个啊？”她就说：“啊，她说你是为这个事情啊？”她说：“你不要计较。”她说：“我其实不图什么，我就图一点啊， 因为神爱我们，因为爱我们的缘故，很多弟兄姊妹过去对我也是这样，那我有感动，我觉得我以后也在神面前立誓，我要对别人也是这样，而且我盼望你以后也是对人家一样。那个百姓来的姊妹顿时就傻掉了，从来没有听到这样的话，也从来没有受到这样的教育，也从来没看到这样的人。他觉得非常奇怪，他说谁教导你的？他说我们的主耶稣啊。他说耶稣教导你，为什么不教导我啊？他说你还没有得救嘛。他说我怎么才能得救呢？他说你星期天跟我去教会就可以了。他就去了教会，马上找到牧师，当场要受洗。牧师说没那么快，你还要受洗班呢啊。他重生得救了。弟兄姊妹，简单不简单？很简单，传福音既简单又复杂啊。神很奇妙的，你一传福音啊，至少有两件事情会暴露出来。你这样一向人传福音啊，你必须有两件事情一定会暴露出来，或者露出两个马脚出来。第一是你的见证，第二是你的装备。有些弟兄姊妹很火热很热心，他跟人家传福音啊，哎呀非常热心，但是就讲不清楚啊，就跟他讲你就信吧，我就信了，我信很好，哎呀很简单啊，然后呢一感动就随地去一下就可以了，好像随地进一下又是洗澡啊，又不是洗澡。他讲不清楚啊，人家看他结结巴巴什么都讲不清楚，人家想你都不清楚怎么让我清楚呢？以息昏昏何以使人昭昭啊，所以这两个矛盾就出来了。哎，当你完全明白这个道理，你也弥补这个缺陷以后啊，你心里真是要感谢上帝，因为你因为传福音的缘故，你有了生命的见证，又有了自己的装备，虽然你像把人领的信主了，可是归根到底谁得到好处啊？啊，是你自己啊！借着传福音，你既得到了造就，又得到了装备，又有了生命的见证，感谢主啊！所以生命非常重要，容器里面装的东西实在是我们向世人彰显的一个见证。所以第二个特点，生命是个瓦器。我们常常觉得人很珍贵啊，创世纪七天当中六天造人，第六天造人，造人完了以后，神整个的创造的工作就告了一个段落，也就是说人是神创造当中最高的境界，造了人，人畜造出来以后，上帝把创造达到了一个顶峰状态，人的出现是一个了不起的事件，因为有人的缘故，地球有了新的生命，因为有了人的缘故，有了新的历史，有了社会，有了精神现象，有了艺术，有了美学等等等等，一切都有了，人非常了不起。可是奇怪啊，上帝竟然泥土造人啊，泥土很便宜，为什么不用珍贵的黄金造人，或者搞点钻石也可以，或者放两三颗钻石也可以嘛啊？为什么用泥土这么便宜的啊？很奇怪，原来上帝就要我们知道，我们人本身的作为物质的材料是很便宜的。现在有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告诉我，人身上所有的血，它的血液当中的铁质，把它提炼出来，可以打成一根鞋钉，大概半寸多长的鞋钉；把人身上的脂肪全部把它提炼出来，可以做成一块半香肥皂。人瘦一点的一块，像我大概是一块半啊。人身上骨头全部把它弄起来，可以磨成一把磷粉，磷粉可以撒到田里做肥料的啊。人身上所有东西加起来就这么多，算算每斤大概一块多钱啊。我说你太便宜了吧，我说贵了没人要啊。人的物质材料就这么简单，人的物质材料实在没有可夸的，人的自然能力也没有可夸的。我们跑步，我们跑不过豹，跑不过老鼠，老鼠我们都跑不过啊，抓过老鼠都很难啊。我们飞就更不谈了，看到麻雀我们就嫉妒，不要看到老鹰了，我们真的赞美啊，没有其他的份儿。我们的自然能力很差，我们眼睛最远的时候也只能看到30华里，大概算起来十几个 mile 啊。我们什么能力都很差，我们吃东西能力虽然胃口很好，但是吃不多，
吃多了以后，既不能站，又不能坐，又不能笑，又不能哭啊，狂热肚子，动都不能动
啊，
很惨啊，我们很可怜，我们的自然能力非常非常有限。可是神很奇妙，用这么一个简单的材料，创造出这么一个伟大的人物，伟大的创造物，伟大的人类呀，这是非常奇妙。这件事情就提醒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资格来彰显炫耀自己肉体的存在。也由此可以想到，唯物主义是这么的可笑。如果我们仅仅是追求物质的话，我们就等于把自己还为泥土。人的珍贵真不是它的材料所造成的，是什么缘故呢？原来有不同的东西啊，就是宝贝放在瓦器里，虽然它是瓦器啊，可是瓦器里面有灵气啊，就是神有一个特别的东西放在我们当中，是我们虽然这个材料很简单，质量很便宜，可是功用却完全不同啊，完全不同，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这是我们要赞美神的，被造之物常常要思想我们造物主的伟大。没有一个人可以骄傲，因为我们本身不值得骄傲。没有一个人不可以不赞美主，因为这是主的作为，让我们变成奇妙的存在。因为有宝贝放在瓦器里，这个瓦器就完全不一样了，它成了一个非常有灵的存在，它能够创造东西，人身上最伟大的东西就有创造力。我来之前呢，去年的时候我去看望了在 New Haven 的一个老先生，我们国内来的人都知道他啊，尤其像我们这一行的都知道他，他非常了不起，名字我就不告诉大家了啊。他是我们国家在基督教研究上到现在我们没有发现能超过他的，现在我们学术界好多从事基督教研究的大教授全部是他的学生，几十年之前就信主了，他现在不能回家，不能回国，曾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联合国的科教文的大使。那次我去看他，他说你现在很高兴很幸福，神很祝福你能够回国去传福音，他说你要向我们同胞传福音啊，你要告诉他们啊，告诉他们这样的真理啊，我们以前唯物主义的教导就是告诉我们，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随着教育的普及，文化生活层这个是物质生活的提高，人们就慢慢的不要宗教了，我们就脱离愚昧状态了，我们从此以后不犯罪了，我们不需要宗教了。以前就是这样的，中国的宗教政策和宗教理念到现在还是这样的，可是事实完全不是这样。他说你要告诉他们，圣经当中两件事情要永远记住，第一，我们造被造的时候，神就要我们每一个人就有了上帝的形象，因为上帝是按他的形象所造。好多时候我们在查经班的时候，有人就问牧师啊，什么是上帝的形象？上帝说按他的形象所造，为什么每个人长得都不一样？到底哪一个人像上帝啊？这个问题很难回答，牧师没有教过啊，神学院就从来不告诉我啊。其实这个形象啊 image 这个词在这里不是讲外表，是讲一种实质。上帝的形象指的就是上帝的创造力，上帝是有自己的创造力来创造我们，所以世界上唯有一样东西有创造力，那就是人。人很奇妙，人是有创造力的存在。所有的动物，不管你老鹰飞得多高，它不能造飞机，而人恰恰是按照老鹰的样式造成了我们的战斗机。人不会潜水，潜不深，但是按照潜着水的鱼啊，造成了我们的潜艇。虽然我们没有爆那么快，跑得那么快，可是我们有掠爆的飞机，有掠爆的汽车啊，还有落伏的汽车，我们都造出来，他们跑得没有我们快。人是有创造的存在，创造力是神特别给人的形象，就是创造。但是麻烦在哪里呢？他说麻烦就在于，如果人单纯有创造也算了，可是人有犯罪的本性，当创造和犯罪两样本性都放在同一个人身上的时候， 他说世界的麻烦就永远不会中断。随着科学技术的提高，随着人类教育水准的提高，随着人们对科学技术掌握能力的提高，人们犯罪的能力和方式也在同步提高。我有一回看到美国报纸一份报道，报道是好几年以前，美国一个高中生才17岁，他就拿了个电脑在一个取款机面前，三下两下就把钱自动会掉下来了，掉下来很多钱了，哗啦啦啦，取款机钱就换下掉了。他用他那个软件了、不要怎么做的就做出来了啊，就当然他有一个摄像机嘛，就给把他抓住了。据说这个人现在被这个美国国家还在重用他啊，他头脑很不错，但是报道上是这么写的。他说据说啊，他说把取款机的自动掉取下来的钱呢、他在这数十年以前呢、要通过一帮匪徒拿着枪拿着什么要花很大力气才能抢到的东西，现在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子三下两下就把它自动掉下来了。那个记者就感到非常恐慌啊，非常紧张。他说世界并没有因着社会教育的水准提高，人们科学技术的发展并没有杜绝犯罪，而且犯罪能力也在提高啊，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啊。可见我们以前讲的宗教的理念根本是不对的，我们永远离不开上帝，因为我们永远不可能离开罪。教育跟我们没有关系，教育的提高并不在于我们能够把罪从我们教育当中抹去了，恰恰是相反，现在很多事情我们的犯罪都跟教育有关。我们好像不受教育傻一点还好一点，我们犯的罪还小一点，我们水平越高啊，思想越发达，我们犯罪的意念越是厉害，非常非常可怕。这就是我们福音的重要性。他跟我讲，你呀、回去一定要向同胞好好地传递这样的福音，要把这个道理告诉我们所有的学术界，告诉我们的所有的领导，让他们知道上帝是永远不会离开我们的，因为我们永远离不开罪呀，因为我们永远需要拯救，就是这个道理。第四，为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不是出于我们，是出于神。生命这个样式有宝贝放在瓦器里面，就提醒我们，我们没有骄傲的资本。我们好多时候人都是喜欢骄傲的，有一点了不起的东西啊，都要在众人面前彰显。他有时候谦虚的缘故是什么元素谦虚呢？因为人人都知道了，他就谦虚了啊。比如哎呦你得奖了，哎呀没有，小事小事，那是神的恩典啊，感谢主感谢主。假如人家都不知道呢，他要想办法让人家知道啊，想办法让人知道过程，实际上就彰显自己的过程。人家都不知道他要生气的，人家都知道的他要谦虚了。这是我们的本性啊，啊，这是虚伪，这是虚假，这不是谦卑，这是假谦虚啊。可是这是我们的本性，你要知道，所以没有人能够避免这一个祸害，一定要时时提醒自己，我所有的一切全都是神的作为，是神的作为，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所以讲，因为有这个生命的本质，因为我们重生得救，我们懂得如何从神的眼光看人了。啊，一个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就在一个我们懂得用神的眼光看人。神本圣经教导我们从头到末了就是一件事情，如何学会从神看人，很简单。一个不懂圣经，一个没有重生得救，一个没有信主的人，他跟我们最大的不同，他就是从人看圣经，是从人看人，甚至从人看神。所以他不断地向神提问题，不断地question了神，不断地把神要纳入自己的思考当中，就像当年犹太人一样。所以讲，这就是生命啊，这就是重生得救。有了这样的新生命的理解，有了这样新生命的价值，所以我们自然就会有使命啊。所以使命是什么呢？使命不是命令，使命跟命令不一样。命令是外在的强制，打仗的时候军官一声冲，你能不冲吗？你非冲不可，你不冲他手上的小手枪就把你一枪给崩了， 这是强制，你非得从，这是命令。命令没有讨价还价，命令不没有讲道理的，命令也不在乎你接受不接受。使命不同，使命不是外在的强制，倒过来，使命是内在的催逼，是你内在有一种催逼啊。有一个牧师说，使命好比什么？好比一个妇女十月怀胎，她非生不可，有了新生命了，她一定要生出来。那种生出来不是外面强逼的，她那种一定要生的，这是内在的催逼。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当我们把得救的恩典与人分享的时候，是一种内在的催逼。没有人给他任务，没有人给他指标，他一定要去做的，这就是使命。使命来自谁啊？使命就来自于上帝啊！我记得有一年在达拉斯啊，达拉斯我们每年到复活节的时候，我们教牧呢就有一个啊，就是联导会啊，有联合举行一次崇拜，早晨清晨的时候啊，那一次讲员要我去做讲员，我就讲了一个题目啊，为什么上帝要复活啊？好多人觉得明白啊，为什么上帝要复活？还有这样的道理的啊？我就说我要讲这篇道，我说我反复研读圣经，我一直在祷告当中追寻这个问题：上帝为什么要复活？我发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上帝复活就做一件事情，他给了我一个非常好的回答：上帝复活，耶稣复活，就传达一个命令，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复活就交代这个命令。让这个命令成为门徒们的使命，就这一句话，这就是他复活的全部工作。所以使命必须是每一个新生命都必须具有的，所以它有七个内容。首先是什么？是福音传播的使命啊，普传，我们要普传福音，这个很重要。普传福音的使命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信靠他的人三大命令：爱神、爱人、传福音啊。所以呢，传福音这个使命啊，跟生命啊，是一个扩大的两面。有生命的人一定有使命，有使命的人一定因为有生命。你不跟他说，哎呀，目前我只有生命还不够有使命，那我告诉你，你还没有生命，一定是这样的。当然传福音的方式可以不一样啊，但是我们一定有普传福音的心智。第二，文化宣教的使命。这两天我讲了比较多的文化的问题，你就可见，如果我们文化的问题不改变，不创造营造一个适合于我们生命成长和福音的文化环境的话，我们基督教，我们的信仰始终在我们华人圈中属于边缘族群，是少数民族。这是我的一个担忧，这是我的一个负担。没有时间跟大家多讲，随便提一句，每一个宗教信仰都会隐喻出一个民族的气质。蒙古人强悍不强悍？蒙古人、藏族人强悍不强悍？曾经都把我们汉人打得屁股尿流。松山干部为什么我们把文成公主嫁给他？因为我们打不过他。后来呢，他老是被打，为什么？从松赞干部以后，他信了佛教了。他娶了松赞干部以后啊，松赞干部娶了文成公主以后，又娶了一个尼泊尔的公主，尼泊尔公主就把佛教带到了西藏。成吉思汗的铁骑率领蒙古大军横扫中原，现在呢？现在看到汉人噤若寒蝉，为什么？因为他们信了藏传佛教。一种宗教就造成一种气质，我们有时间跟你们多分享。但是你们切记要记住，我们的信仰实实在在是我们无论是个人生命还是民族生命的气质是息息相关的，不是闹着玩的。神拯救的人必定蒙福就在这里彰显了。第三，受惠福音的使命。好多时候我在国内常常跟他们讲，我们的宗教信仰好像还不太自由，我们好像很多时候聚会还不是随随便便。在国内，即便在美国，我们是很随便了， 可是我们都产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误解，好像我们分别为神的一批啊，我们跟社会就没关系了，我们被社会重新从社会当中被神捡回来拯救出来，好像我们就脱离了社会，跟社会没有关系。我们所连的一群就在教会的大堂里面，我们抱头祷告，我们互相分享，我们互相就你好我好大家好，彼此相爱，与社会无关，号称什么美其名曰分别为圣，很可怕。我们好像对社会没有关系。主耶稣怎么教导我们？一个教会的兴起就是一方的登台，一个人的得救就是让人知道通过他成为别人祝福的管道。请问你的管道流向何处？你这个教会的灯台照亮何处何方？要照亮社会，教会一定要成为社会的祝福，教会不能漠视社会的存在。天底下再大的教会大不过社会，不管什么样的教会都在社会中存在，你不能忽视社会的存在。无论是说传道人，无论是弟兄姊妹，一定要了解社会，理解社会，帮助社会，促进社会开始福音化，是我们每一个教会的神圣职责。使徒行传第四章描写初期教会，那时候什么？那时候弟兄姊妹一起嘛，一起薄饼祷告，从恒切的心薄饼祷告，而且怎么样？而且不断地把什么？把福音传给他们，让众民得众民的喜爱。教会当时能够得众民的喜爱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为社会、为众民做了很多善事、好事，众民喜爱他们。今天的教会就不喜欢为教会外面做事情。一当到教会没做事情，就说哎呦，这个属灵不属灵啊，有没有福音的根据啊，有没有圣经的依据啊，就讲这些话。我在国内就跟他们讲，你如果走到马路上去做善事，有人吐痰你帮他擦干净，有人走路不遵守交通规则你帮他遵守交通规则，你宣传他，我看看哪个警察会来抓你说你做坏事。圣经上怎么讲？只要你行善没人会怨你，只要你行善没人会怨。所以今年我们跟中原大学十月份我们专门开一个国际研讨会，叫做教会和社会，从近代讲到古代，讲到现代，甚至讲到将来，我们教会怎么和社会进行互动，怎么推动帮助社会前进，这是我们很重要的。我去过几次台湾，我也更是理解到一点，台湾的福音之所以没有传统迷信那么兴旺，原因就是他们对社会没有做出更大的力度推动，以至于放弃占领社会文化的阵地，这是教会软弱的表现，不是属灵的表现。第四，全家归主的使命。好多时候我们都是单枪匹马一个人信主，其实华人当中99%的弟兄姊妹恐怕都是自己本家的亚伯拉罕，都是本家本族的亚伯拉罕，都是第一个。我们有着很艰巨的使命，要领全家信主，这个很重要。全家不信主你还让人家信主，你本身就没有做到。全家信主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义不容辞的使命，神呼召你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要你在家庭当中做见证。当然我们很多时候都知道，哇，最难的就是全家信主啊！哎呀，家里人什么都知道，我怎么领他们信主啊？刚才想传福音，人家就说你得了吧，你什么都没改变你还向我传福音了，人家不知道我还不知道你吗？哎呀，就闭嘴了啊，就很难了。其实我有一个很好的见证，当初我们这个我在教会里的时候啊，在纽约教会，我们一个师母是非常爱主的。那个牧师啊，牧师是后来信主的，牧师追求他的缘故啊，这个信主的缘故，是因为追求师母的缘故。师母长得漂亮啊，牧师为了追求她，她去哪就跟着哪，结果她去教会，她也去教会了啊。去教会以后呢，这个师母的家里全部是基督徒啊，她说我们家里不接纳一个不信主的人。他说那简单了、 那我马上就举止信主吧。啊，牧师还没有辅导他就举手了啊，还特地为他安排了一次寿喜。信主以后啊，老婆也娶到了，结婚了，他开始得意了啊，从奴隶到将军啊，开始从此以后呢又不去教会了。这个牧师牧娘啊，气得要死啊，你原来是骗我的啊。他说骗是因为爱的缘故在骗，不算犯罪啊，这个这么大的罪还不算犯罪啊，不算犯罪。但是没办法，痛哭流涕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个师母娘在神面前祷告，马上就神给她话语，叫她恒心忍耐。哎，她像过去一样的爱她的先生，过去一样的对她好啊，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她把自己照样打扮得漂漂亮亮。教会虽然有很多的服侍，一样在家务当中从来不亏欠丈夫。几年以后，这位先生终于大受感动啊。有一次下大雨，师母娘说今天我去教会就比较困难了，你能不能送我。他就打了个雨伞送师母娘去了教会。到了教会以后，外面雨下得太大，他没地方躲啊，只能到教会里面去。那天牧师正好讲到认罪悔改的问题啊。牧师在台上讲，有些人教会来了好多次了，福音也听了好多次了，就不认罪悔改啊，怎么讲了很多。他觉得牧师都在讲他，他马上跑到前面说，我认罪悔改，我认罪悔改。全教会都哈利路亚，他真的信主了。不仅如此，还做了牧师。夫妻传福音是很难，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有生命的见证。我们不要对另一半过于教条，指着他，你看我已经信主，你到现在还不信主，到现在不信主不是你的缘故，是他自己的缘故，到现在不清楚也不知道自己也是你的缘故，各有一半。你需要有好的见证给他，你要加倍的爱他，在跟他交往当中不仅彰显普通的爱，要彰显神的爱。不要斤斤计较，我们好多时候常常斤斤计较。我做牧师的时候最麻烦最多的事情就处理夫妻之间斤斤计较而造成的矛盾，好多次我都被警察叫起来啊。有一次被警察叫起来，晚上十二点了，警察打电话来了，Are you pastor? 我说 yes. What's the problem? You come here. 哦，我马上就开了车就过去了。啊，一看我的弟兄家，哎，两辆警车在门口哇哇哇叫。啊，为什么两辆警车呢？因为太太跟先生都打电话了，来了两辆警车，都说对方打他。啊，我一去一个 Are you pastor? 我说 yes. OK, I'm over you beginning. 啊，他就走掉了，我就开始了。啊，这个，一看是什么事情呢？原来是吵架，吵什么架？就是盘子里的这个洗碗池子里面呢，有一个碗还没有洗掉，先生不高兴，要太太洗，太太说明天再洗吧，先生说今天不洗不行啊，一定要把它洗掉的，不喜欢不干净啊。啊，两个人吵到后来扔盘子，扔一个盘子变成扔十个盘子，扔十个盘子就变成互相扔，互相扔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呢，姊妹就吃亏了，姊妹怎么也扔不准了、啊、所以他就拿起电话打了，那先生想你先动手的，为什么你打电话他也可以打电话，于是乎两辆警车都过来了。哎呀，我看到这个情况，门推进去以后啊，地上全部是破碗，我怎么弄啊？哎呀，我帮你们扫还是怎么样？我也没办法解决。哎呀，我自己要刚刚想睡着，就被你们吵醒啊！我心里怎么办？哎，我要学学耶稣吧。我说你们两个人觉得，如果谁又没有罪的，就去睡觉吧啊！我讲完以后就后悔了啊！我说他们全都睡觉，我就扫地了。我感谢主，他们都不上去啊！我说还有救啊，都不上去，还有救啊！好了，我说你既然你们都不上去，那么你就认罪悔改吧。我说总是先生先开始了啊，先生就是讲了一大套啊，说到有错吗？我当然还是有点错啊，有一点错，好像不是全部错啊。我说认错没有保留，所以爱你也不会有保留的，你认错必须没有保留啊，他就多认一点。哎，认错很奇怪啊，这个人啊，我一边听他们讲，一边赞美神。所以福音很简单，耶稣传福音的是怎么讲啊？天国近了，你们当认罪悔改，四个字，认罪悔改就是福音。我们常常就不愿认罪悔改，那个弟兄一认罪悔改啊，太太也认罪悔改了，太太也认罪悔改啊，先生也加一点罪了哈啊，我认再认多一点，刚才漏掉了，再认多一点。这个先生太太认的这个先生认的多一点，太太说那我也不够，我再认一点哈、啊。两个人越认越多啊，两个人都没事了。剩下的就是我的事情了，哈哈哈。啊，我说这样的吧，既然你们都认罪悔改，事情就算了啊。我们以后真的是不要这个样子。既然都得救了，你看把警察都叫来，警察工作也很忙的啊。所以呢，如果你这样的话呢， 一看警察的首先就问他，你们两个人都把我叫来，你都要对方把对方给抓起来。当时看看两个小两口子吵架都不知没有这个理由去把他抓到警察局去嘛，所以呢就我随便问了一句，你们去不去教会啊？啊，他说我们去教会了，你们谁是你们的牧师啊？啊，他们就把我出卖了啊。所以呢我就怎么样就不去了。所以真的是很有意思，哎呀，我就想了很多，认罪悔改实在是最好的福音啊，认罪悔改这是生命的一个见证啊，这是我们使命。所以谈到使命，第一个使命我们自己要认罪悔改，我们常常认罪悔改就是常常用神的宝血呢洗净我们，不是洗一次，要常常洗啊，常常洗。认罪悔改是帮助彼此之间重新和好如初的最妙的良方，也是帮助我们教会弟兄姊妹互相之间也是最妙的良方。所以在令全家归主的过程当中要懂得认罪悔改，因为我们每一件小事每一件小罪啊，家里能看得清清楚楚。第五，建立国度的使命，我们呢传福音啊要有国度观，不要这个事情跟我们教会没关。特别在北美，北美的教会我看起来有一个问题，很多时候教会像个小公司，我们爱教会是一回事，不能把教会爱成像公司一样变成一个 business， 好像天下事都无关，天下事所有的事就是我教会的事，我教会的事就是天下的事，不对，要有国度的胸怀。华人缺少国度胸怀，我前两天讲了，我们华人最大的问题，我们常常族群的问题、语言的问题、地方的关系代替我们民族的关系、国家的关系。重生得救以后我们并没有在这方面多大的改变，只不过在话语上换了一点语气语调而已，用词造句而已，胸怀没有改变。我们要为那些敢于勇于愿意把自己献身于异民族异文化世界各地宣教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哈利路亚，我们要感谢主，这是了不得的事情，要有这个胸怀啊，非常重要。这个胸怀不建造起来，我们等于是信仰对我们还是擦肩而过，胸怀一定要被拓宽啊，一定要拓宽。也就是说教会有多大，教会有多大就看教会的弟兄姊妹胸怀有多大，教会里面弟兄姊妹胸怀大教会一定大，你胸怀小一定小。教会的增长不是牧师的事，是弟兄姊妹的事情。我常常讲，你走进一个餐馆，一个有100多座位的餐馆只有2个 waiter， 这个餐馆你会去吗？因为没人服侍你啊，他必须有足够的服侍你，服侍的人足够的招待，足够的服务员，客人才会什么宾至如归的感觉，必须有更多人起来服侍。第六，建立教会的使命啊，当然好多时候北美啊有很多查经班，最近这几年当然查经班都变成教会了。我刚刚出来宣就这个做传道人的时候啊，查经班还是很多，查经班当然是不错，但是查经班要有教会的一种意向，要变成教会，教会是有责任感的，查经班是一个 club， 查经班常常都要有一定知识一定文化，你查查经，你有一定亮光，我有一定亮光，每个星期五在一起，这下子你亮光很大，下次我也有亮光，就像哪个手电筒你照照我，我照照你，都有亮光啊，就是自己心里没有亮光啊，没有责任感啊，就像一件外套一样，想穿就穿一穿，不穿就脱了，跟自己没有什么生命内在的连接。教会有，教会跟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有一个生命的连接，因为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生命成长赖以成长的一个家，是我们所邻的一个窝，在这个窝里面我们感到特别的温馨，这是重要的。第七，信徒自律的使命，一定要有自律，我们好多习惯脾气，我们好多做法我们要改啊，我们要改，我们常常呢两样都要，属灵的也要，属实的也要，不行啊， 我们以前还碰到一个执事啊，他喜欢打麻将，当了信徒以后不打了，很久不打了。有一天呢，崇拜又来晚了，完了呢，我问他，哎呀，弟兄你怎么这个什么原因啊？星期六这么忙啊？星期天崇拜都迟到啊？哎呀，他说牧师你不知道，昨天我丈母娘家里三缺一啊，啊，这个被我晚上把我拉去，我没办法啊，就是弄了晚了。他说不过也没关系啊，打麻将也可以传福音啊。我说打麻将怎么传福音啊？啊，然后呢就是碰要不要福音啊？胡了要不要受洗啊？你哪有这样想法的啊？这个没有这样传的嘛。我说你传给我试试看。哎，他说不是嘛，先在打麻将建立关系以后，然后再传福音嘛。打麻将建立什么关系啊？打麻将建立是输赢的关系嘛，你输了还是赢了，赢了还是输了嘛，啊，就很难讲上这些话啊。加上你自己本身跟人家三缺一软弱抓过去，人家心里会想啊，你自己这么软弱还要向我传福音，哎呀算了吧，得了吧啊，就是这样啊。所以呢一定要有自律，不好的习惯立马改掉啊，立刻改掉，不好的做法马上改变，生活上所有不良的习俗全部要改，这是自律啊，自律一定要自律。所以服侍人之前首先要服侍自己，我刚才反复讲了，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灵魂可以蹂躏出我们的肉体，我们重新看看我们肉体还有哪些不好的东西残留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要改，天天要看看，这就是新生命。我们的肉体是使我们生命我们的灵魂支配的，这是很重要，这就是使命啊。所以当代基督徒使命的危机啊，就不愿意什么对属灵的奥秘的事听不进去，不愿意听不进去，把什么东西都像个坐汽车一样的那么清清楚楚，这个零件在那里的就在这里，那个零件在那里就在这里啊，好像都要把这个圣属灵的事情当科学的事情一样，清清楚楚按部就班，没有那么回事，那是很深奥的。要有带着一个虔诚的心啊，敬畏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啊，要求神帮你了解属灵的奥秘，这个很重要啊，奥秘很重要。神是非常有奥秘的一个神，很多事情要靠圣灵的恩典才让我们慢慢明白啊，正道上要有进步啊，要有装备啊。我们到时候这个用的时候啊，我们常常说哎呀我们没有装备啊，牧师我们怎么装备自己啊？其实你们装备的机会很多啊，华盛就在你们常常这里开课，是不是有很好的神学培训，其实网上也有很多东西可以看，其实要装备的东西啊很多，平时要慢慢积累，读书是积累起来的，尤其是文科的知识不能是一步十寒呐，一定要慢慢积累。像我们读书大学毕业以后，研究生毕业以后读了一辈子的书啊，从来没有毕业的。所以我太太说你好像从来没有毕业的，我说读我们这一行永远没有毕业，出了什么书我们都要关心，都要看，都要了解啊，什么新的观点什么新的思潮我们全部要理解啊，这就是不断的更新啊，不断更新，正道上要有进步，属灵上要有什么成熟。所谓成熟也归根到底就是我刚才说的，要懂得什么，懂得 manage， 懂得 control 自己的肉体，这叫成熟啊，要 manage control 自己的肉体啊，不要让肉体放肆，明白吗？不要让肉体放肆，肉体有时候会放肆的，看到这么好吃的，哎呀太太也不在，多吃几块吧啊。我们已经有几个同工很好了，我们常常会有一个月一次两次几个人约好出去偷吃一个大蹄膀啊，因为家里蹄膀早很久就不配蹄膀了啊，偷吃大蹄膀啊，怀着一个犯罪的心态偷吃大蹄膀 enjoy 一下，因为肉体会放肆的啊，会放肆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控制manage自己的肉体，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的使命啊，都是我们使命。弟兄姊妹，有使命就是因为有生命的缘故，有生命一定会有使命，两者不可分割。这个时代太需要福音了，这个时代之所以太需要福音，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完全失去了控制，这个时代太需要福音了，因为很多人陷在最终需要拯救，你没有这个灵魂的负担吗？你看到一个人在最终慢慢的死去，你没有负担？这个时代太需要福音，神就要兴起很多的工人为主工作， 把福音借助你的见证，借助你的脚踪，借助你的话语，一步一步向外传出去。这是时代的使命，这是神在这个时代的呼召。我们盼望我们中间更多的那个感应回应神在这个时代的呼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赐生命的主，也是赐救恩的主，你让我们得到了重生，你让我们每天都能更新。主啊，这是莫大的恩典，天底下凡有可的都当来称谢你，因为唯有你才有这样的权柄，才有这样的恩典。主啊，求你把这样的恩典今天特别赐给我们中间还没有得到恩典的朋友们，他们来到教会原本就是要追随你的，他们心中虽然有很多很多的难处，很多很多的难处，很多很多的疑问，主啊，靠着我们人没有一个人能够搬去这样的难处，回答这样的疑问，今天你就特别感恩满足他们，借助你圣灵的大能，把他们心中的疑难一扫而光，给他们的一个新生命，给他们的一个好机会，给他们人生一个大的转折，从此以后也成为你的子民。这几天主啊，你给了我们多么好的机会，让我们借助你的话语跟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今天在最后一次机会当中，主啊，你再一次给我权柄，再一次给我能力，再一次靠圣灵的运作，借助我的口来呼召那些还没有信你的人。今天我再一次以神的名，以圣灵的名呼召你。今天你说，主啊，我要接受这样的生命，我要愿意被神改变，我要重生得救，我要从此以后成为一个新的生命样式，我要重新有个新的人的样式，愿意背自己的十字架，天天也认罪悔改。有这样的朋友，你举个手，我为你祷告。你说，主，我愿意，我要接受，有没有？你说我要接受你，从此以后我要追随你。你说，主，如果主啊，我这是今天对我太难了，我还没有这样的勇气，我还有很多的问题，我也还有很多的难处，我也很多的犹豫，但是从此以后我要追随你，我知道这是一个正道，我知道这是一个福音，我知道这是我重生得救的机会，我以后要常常来教会继续追求你。今天我们中间愿意继续追求主的，更多了解主的朋友们，你也可以举个手，我要为你祷告。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请放下。还有没有？感谢主，主，我们感谢你，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主啊，你就是这么一个赐恩典的主，你就是这位赐生命的主，你就是这位赐救恩的主。主啊，我们真是说不尽的感恩。主啊，求你看顾我们的朋友们，看顾我们的弟兄姊妹们，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无论是信你的，无论是刚刚了解你的，无论是继续追求你的，主啊，你一样看顾，保守他们，也保守他们的家庭，赐他们属灵的力量。我们感谢主，这样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谢谢。